最近一些年有三个潮流，第一个是 Facebook 总部新大楼的设计成世界上最大的开放式办公空间，能容纳3000多名员工同时在一个空间里面工作。当然，Facebook 并非是硅谷唯一拥抱开放空间理念的公司，包括其他很多也是配备了其他很多的公司和孵化器也是配备了类似这样的空间。以便开发人员可以共享长桌的公共空间的工作，很多鼓励员工到开阔空间、开阔区域工作，因为他们相信意外发现，而且员工相互协作有助于产生新的想法。另外一个潮流是即时通讯的兴起，这种科技已不再是爱聊天的青少年的领地，而是正在成为帮助公司新增生产力和改善客户反应时间的工具。甚至一位 IBM 的高级销售经理吹嘘，他们在 IBM 每天要发送250万条即时通讯消息。因为一些新加入商业及通信领域的公司也比较成功，他们强调实时协作，他们解释成这种高效的雇员实时协作，他们强调推行高效的实时这种高效的雇员对我们本编辑进行设令，他们强调这种高效的协作。第三种潮流是，各种供应商在社交媒体也会频繁出现，像传统媒体价值观的堡垒，像《纽约时报》也在鼓励他的员工发布推特消息。有800多名报社记者、编辑、摄影响应了号召，开立了新的推特账号。这并非异常行为，而相反的也是成为了新常态。这三种商业潮流是因为他们显示，但是这三种商业潮流也显示出了，也因为他们显示出了一种悖论：深度工作在不断变化的经济中的价值比以往都要高，这就造就了深度工作在不断变化的经济中的价值比以往都要高。但是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项技能就应该得到广泛推广，不仅心怀雄心的个体会培养，各家组织也会期待更多雇员去掌握。但是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很多其他理念在商业世界中重要度比深度工作要高，因为很多其他的理念在商业世界中的重要度比深度工作要更高，其中包括偶然的协作、高度的协作、即时通讯以及社交媒体上的活跃参与。当然，很多这种潮流都比深度工作更为盛行，这本来就是非常糟糕的，对深度工作来讲更是雪上加霜。这种潮流中有很多会大幅降低自己深度工作的能力，比如说开放式办公室或许能够提供更多的协作机会，但这要付出精力严重分散的代价。用一个英国电视台所做的一项名为"办公室建筑的秘密生活"的实验结果，如果你刚沉下心来准备做某项工作，电话铃声突然响起，就会扰乱你的注意力。为这个节目进行实验的神经科学家说，尽管在当时你没有感觉到，但是大脑会对干扰做出反应。类似的问题同样也出现在通讯系统上，顶多上涨只有你当选择打开电子邮箱，它才会干扰你。但是即时通讯软件随时都是活跃的，从而放大了干扰。有研究表明，现实的办公环境中的工作支持工作的。发现，即使很短的干扰，也会显著的延长完成一项任务所需要的时间。研究结果表明，干扰的出现极为有害。Boss 内容生产者使用社交媒体，也会对其深度工作能力产生负面的影响。比如说，严肃题材记者需要专注于严肃新闻，深入复杂来源，抽丝剥茧，找出线索轨迹，构思出具有说服力的文章。如果要求他在日间在网上有来有往的聊上一些无聊的话，会打断深度思考，根本没有意义，甚至会造成破坏性的干扰，对他。总结来说，当今商业世界的主要潮流大幅降低了人们深度工作的能力。尽管经论证，这些潮流可期许的裨益明显小于专注于深度工作所带来的利益。然而这种悖论，让深度工作的缺乏，并非源自于这些习惯的本质缺陷。当我们深入探究工作场所所欣然接受干扰的原因时，我们会发现各种原因比想象中的更随意。我们的目标在于。比想象发现的原因比想象中的更随意。尽管当前确实存在一些欣然接受干扰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建立在一个不牢靠的基础之上。一旦你决定培养深度工作的习惯，就很容易打破禁锢。还有一个原因是对现在这种商业的很多的这种东西，因为出现了度量的黑洞，对这种价值的度量黑洞。因为从客观上很难衡量个体对公司产出的贡献。在这种度量缺失的情况下，高管薪酬远高于其他边际生产力等非理性的结果就会出现。在现今社会，度量个人贡献越来越难，毫无疑问，这是真实的。因此，我们不应该期望破坏深度工作行为对底线的影响很容易， 破坏深度行为来达到显示个人价值，因为这类度量属于不透明区，难以轻松衡量，而且所以我们将这个区域称之为黑洞。当然难以深度度量工作，难以衡量深度工作相关的度量，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商业中就应该忽略其作用。我们有很多行为的例子，他们到底影响虽然很难衡量，但是能在我们的商业文化中蓬勃发展。正因为现在如果能够清晰地证明这些行为到底对我们的底线能造成多大的损害，他们便不会长久。但是因为度量的黑洞使其危害无法清晰化，也使得职业世界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干扰。谈及工作场所中普遍存在的干扰行为，我们必须为占主导地位的连结文化留个位置。这种文化期待人们能够迅速阅读和回复电子邮件。在研究这样的主题的时候，哈佛的一个教授发现，这些职场人员每周在办公室的场所要花上20到50个小时时间来处理电邮和聊天。而这种连结文化已经内化到公司骨髓，随着调节公司团队的工作习惯，他就会很明显的看到一个问题：持续保持连接状态是否真的有助于工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个公司的 CEO 采用的一个极端的手段，他迫使团队中每个成员在工作日中选一整天不上班，也就是说和公司内外的任何人都断开联系。起初，咨询员会紧张，他们担心这样做会置事业于危机。但是结果表明，这个团队并没有失去客户，团队成员也没有丢掉工作。相反，这些咨询员在工作中找到了更多的乐趣，内部的沟通也更加通畅了，也学到更多的东西。而且最重要是为客户提供了更好的产品。为什么有那么多公司像波士顿集团那样培养一种这样的连接文化？尽管如那个哈佛教授在研究中发现那样，这样会损害员工的幸福感和生产效率，而且很有可能无助于提高底线。但是我们要的答案可以从工作场所的行为的现实中找到，就是最小阻力原则。在工作环境下，若各种行为对底线的影响没有得到明显的反馈，明确的反馈意见，我们倾向于采取当下最简单易行的行为。回到为何连结文化会持久不衰的问题上，答案是因为这样更简单。从两个方面可以说明它的真实性。第一个原因是关于对个人需求的响应。如果你所处在的工作环境提出问题能够立即得到答案，需要某一特定信息能够立刻得到，那么你生活就会变得更简单，至少在当时是这样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它可以创造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利用收件箱管理一天的工作是可以被接受的。既然回复最新的信件，其他的则堆在那里，同时还觉得自己的效率是令人满意的。如果将电子邮件转移为边缘工作，你就需要采用一种更加深思熟虑的方式理解下一步工作内容以及工作时长。最小阻力原则受到度量黑洞的保护，少有人对其加以审视。在这种原则支配下的工作文化，免去了我们短期内对保持专注和做计划的忧虑，却牺牲了长期的满足感和真实价值的产出。这样一来，最小阻力原则就驱使我们在深度工作愈发受到青睐的经济形势下流于肤浅工作。忙碌真的代表生产能力吗？要真正做好工作，特别是研究性的工作，需要大块实在的时间，需要很高的专注度。如果你要负责任何行政事务或者一些其他杂事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时间的。所以像很多研究，有一所研究性大学的教授就说，我是不负责任的，我主动逃避责任，我和所有人都说我什么都不做。如果有人请我到某个许可委员会任职，我会告诉他们不行，我是不负责任的人。像这个教授固执的逃避行政责任，因为他知道这些事物只会降低他的工作能力。当然，这在知识工作中算是特例。大多数知识工作者在工作中到底做得多好，并不像这个教授一样明晰。比如说，有一段社会评论家说的这样的一种不确定性的描述：井底栖居于一片迷茫的精神领域，受冥冥中难以琢磨但必须应答的命令驱使而焦躁不安。尽管这是指的知识工作中中层管理人员的困境，但是他所说的迷茫的精神领域却适用于这个领域的很多职位。现实情况下，很多知识工作者他们想要证明自己是有生产能力的团队成员，能够胜任自己的职位，但是他们却完全不清楚这项目标到底该如何体现。他们有没有不断提高 H 指数，也没有修好的摩托车作为自身价值的依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人都追溯到生产能力尚可观察到的时代及工业时代。忙碌代表生产能力，在工作中对于生产能力和价值没有明确的指标时， 很多知识工作者都会采用工业时代关于生产能力的指标，以可视的方式完成更多的事情。这种思维方式为很多有损深度的行为之盛行提供了一种解释。如果你随时都在收发电子邮件，如果你不断安排会议、参加会议，如果有人在后之内的即时像后微信之内的即时通讯系统发布一个新问题，让你在几秒钟就要参与回复，就要几秒钟参与其中并做回复，或者你在开放式办公室中漫步，随时向遇到的人道出自己想法，所有的这些行为都可以使你在公众眼里看似很忙碌。如果你将忙碌看作生产能力，那么想要自己和他人信服你的工作做得很好，这些行为就至关重要了。这种思维方式并不一定是非理性的，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的工作的确是依赖这样的行为。然而从客观角度上来看，这种理念已经过时。知识工作并非生产线，从信息中提取价值的行为往往并不忙碌，也并非靠忙碌支撑。比如说温州商学院最年轻的郑教授要当格兰特，就经常与世隔绝，与外界隔绝，专注于写作，这种行为与外在忙碌恰好相悖。但是如果格兰特为雅虎工作，那个雅虎的 CEO 或许就会辞退他，但是这种深度策略却能创造出巨大的价值。如果我们能够证明这种刻意忙碌的过时做法会对我们的底线造成负面影响，当然就应该抛弃它。但是因为度量的黑洞却在这个时候出现，使得我们无法得到如此明晰的结果。工作含糊加之评价不同的策略有效性的度量缺失，二者相互作用，就使得一些客观角度看起来滑稽可笑的行为得以在日常工作之难以琢磨的精神领域长盛不衰。然而我们会发现，即使是那些知识工作任务中对于任何成功有明确定义的，还是有可能掉失深度的。这一切需要有一种足够诱惑力抵抗抵御诱惑力的理念。在技术垄断的时代，深度工作是有很大优势的，因为他们所创造的品质、匠心和通达等价值都是传统的，与技术垄断无关。更糟糕的是，在支持深度工作往往要抵制新的高科技。深度工作已经让位于分散精力的高科技行为，比如专业人员使用社交媒体，但各种原因并非前者在于实践中略于后者。其实我们如果有确实的衡量标准判断两类行为对底线的影响，当前技术垄断现象可能就会崩溃。但是度量黑洞却阻碍了这种清晰的判定，使我们将所有与网络相关的事物都提升到优步意识形态当中。然而在这种文化中，我们就不应诧异于深度工作不受重视，而且炫酷花哨的推文、点赞、图贴图、上墙发帖和其他很多类似的行为大行其道的现象了。深度工作在当今的商业气候下应该成为优先考虑的事情，但是现实却并非如此，因为对生意来说是坏事，对个人来说是好事。深度工作很难，肤浅工作很简单，浮浅工作更简单。当工作中没有明确目标时，围绕肤浅工作的表面忙碌会成为一种本能。还有在我们的文化中已经形成了一种信念，认为与网络相关的行为都是好的，不论其对我们创造有价值的事物的能力有什么影响。由于深度工作价值以及忽略深度工作所造成的损失很难直接衡量，所以这些潮流才会大行其道。如果你相信深度工作的价值，那么对商业整体而言将是一个坏消息，因为这种信念会让他们失去价值产出的巨大增长潜力。对你个人而言，这却是好消息，同伴和雇主的短视使你获得了巨大的个人优势。假设这种潮流继续下去，深度工作将变得愈发罕有，其价值也因此会越来越高。所以说，系统的培养自己进行深度工作的能力，并由此将会获得丰厚的成果。